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5:10，欢迎您锁定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虽然是个周一，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很多人都在休假呀？
没错，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就是拿多一日假期哈，这样他们就可以有4天的这个长周末了。
嗯哼，是啊，所以这个不知道现在在路上哈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然后您可以哈等一会儿也别客气哈，随时可以打电话跟我和李进一起聊一聊哈。李进还是准备了一些非常丰富的跟汽车相关的知识和资讯分享给大家哈。如果大家有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好，李进，首先咱们聊一聊这个每年国庆啊，就是独立日啊 ，July 4th， 其实刚才讲到了，都是出行的高峰哈、啊，对不对？
是，4th of July， 这在美国来讲呢，都是大家很喜欢，因为暑假也开始了嘛，对不对？
嗯，对。
所以跟小孩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跟家人的是去洛杉矶 Disneyland， 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了。
你们得办年票吧？
还真那时候。第一次去还不知道去买这个所谓的 pass 年票哈、
OK
啊，后来但是等买了年票没多少，小孩也就大了，也就其实也就是那么几年了。
是，对，因为我本来这几天在帮那个朋友 organize 这个就是 July 4th 的一个活动哈，我就到处找人，发现大家都出门了啊，所以我想确实在这个时间点啊，可能真的是很多朋友现在不在湾区哈，但不管怎么样啊，咱们这个确实出去是件好事哈。如果还在湾区的和李进和丁月还在一起的朋友呢，那咱们就继续哈，好好聊。
哎，咱们得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假如他一开车离开湾区收不到那个电台的话呢，只要下载我们这个 APP 应该可以，对不对？
对，哎，这个李进提醒的是哈，但是为什么之前我们就比较低调啊，没太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就是因为我们那个 APP 一直在改版当中啊，其实到现在呢也还没有，就是说没有完美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有做了一些改进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先 download 一下哈，就是搜索希望调频，在这个 App Store 当中啊，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不是最终版本啊，包括它的这个 Home Page 主页，其实我们还在跟技术团队在调整啊，但是既然李静提了呢，但咱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听众朋友您也可以看看啊，跟我们出出主意啊，我们也都非常的欢迎啊。之前其实我们做的这些改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以前使用过的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建议哈啊，包括缩减一下这个注册的流程啊，还有就是首页进行一些简化呀等等哈，所以各位的反馈我们都有听到。所以继续欢迎大家来反馈啊。我知道硅谷有很多都是科技大牛哈，很多自己我们的听众都是写 APP 的高手哈，所以可能大家看起来我们有什么问题吧，就是肯定都是会有很多好的建议吧，所以欢迎大家哈，就是搜索希望调频，希望调频，调频在中国大陆的意思就是那个 FM AM 这个意思嘛，对吧？
是，
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有些台湾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哈，但不管怎么样，您就搜这四个字哈，能找到我们的 APP。好的，好，那其实谈到这个July 4th 哈，其实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些新闻都是跟出行相关的啊，就比如说这个出行高峰啊，或者怎么样上路哈，其实这个李进有跟我们准备了一下，对不对？
这个长周末哈、啊，你知道，据美国的那个汽车协会啊，就是 AAA、AAA 啊，他们的统计呢，就说今年呢，很可能就是这个长周末哈、出外旅游的将破纪录。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今年的汽油比去年呢，大概降了平均水平$1 $1。
哦，
哎
，OK。
但是呢，它这个，航空公司呢，它的飞机票价呢，因为什么时候暑假都是会贵的哈，所以呢，它那个 这个什么 airfare， 我们说这机票啊，机票的这个价钱呢，就是就会增加。但是呢，即便这样 ，AAA 呢，就是根据他们的统计啊，就是说这个长周末会有差不多5070万美国人，去出家旅游，就是说会，而且呢，这个距离呢，不是说，去另外一个 adjacent city 啊，就是旁边的城市，都是要开50英里，至少开一个小时吧。哎，这样、
都是长途旅行哈、
对，而且呢，这5000万人里面呢，估计300万人呢会选择开车，那其余的人呢，基本上就是坐飞机了。
哦 ，OK， 那坐飞机这个，当然大家也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吧，就这个标准流程哈。开车的话，有时候 road trip 真的是各种各样状况都有。李进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哈，有什么分享或者建议吗？
我其实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冷气坏了怎么办？
哦，哎呦，这可要命了！这几天，是全美的高温记录日哈，我想圣何西的朋友、南湾半岛的朋友都非常感受明显哈。我住在旧金山的朋友还说就感觉80多度，以前旧金山都很少嘛，对不对？然后这几天热到都不敢相信自己是在旧金山了哈，那这种天气，哎，如果冷气坏了话，那真的是不好受啊。
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在这里呢，就提醒，听众朋友开车小心，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他这个，他们说呢，其实最，这个7月4号明天，下午。因为很多人可能出去完了之后要往回赶嘛，对不对？7月4号和7月5号两天呢，都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赶着回家、呀。那当然最糟的那天呢，其实已经过了，就是6月29号，因为大家都已经想
星期六，
对不对？
对对，好啊，对，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哈，因为是这个Fourth of July 当天，其实很多城市都会有庆祝活动哈。
是。
对，所以当然想参加的朋友呢，这个是非常好啊，带咱们携家带口，尤其是有孩子的，可以感受美国精神，对不对？我就据我知道的，圣何西就有这个这个独立日的游行哈，红木城也有，对吧？然后呢，那还有就是很多烟火活动哈。那提到这儿，其实丁月也有一个想嘱咐提醒大家的哈，就前几天圣塔克拉尔康体还特别就这个事情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哈、为什么呢？就说因为每到7月4号这一天，就发现哈，就是跟这个烟火相关的injury 就是受伤事故特别的多。
是的，
对，因为大家都想，哎呦，我们自己也买点烟花放一放，同喜同乐嘛，对不对？都庆祝美国独立日嘛，但是呢，就是要小心啊、据统计说有74%的啊，跟火相关的、跟这个烟火相关的受伤都会发生在咱们这一周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明天你也买好了烟花，想一起来放的话呢，真的要注意安全哈。
是，呀。
好，那就是借这个机会吧，就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哈。哎，好，看李进还有什么嘱咐跟我们说的？
其实我倒不知道他那个旧金山这边哈，我所看到的就是有不少人晚上在那儿放鞭炮啊，很响的、有的时候你听那个简直跟炸雷一样啊。
是。
我知道像旧金山或者是湾区很多城市是，这个烟火当然是非法的。但是呢，人家还是有渠道可以买到，所以每年呢，我看他这个放烟火的都是到处都是，就在旧金山都是到处都是，一到晚上，乒啷乓啷，乒啷乓啷的。
对，那个我觉得李进说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就是其实在美国燃放烟火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事情，这个据我了解，就是每个城市哈，它是有不同的规定。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放的话，去查一下，其实很简单，你就 Google 你的城市名 firework policies， 它一般会告诉你说，有些城市它是固定的哪几天，节日它会允许你放， 然后它会允许销售，但是呢，其他日子都不行。但是有些城市它比较严格的话，它就一天都不让你放。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像李静说的，有一些小商小贩啊钻这个漏洞的话，那咱们别这个触犯法律哈，别触犯自己城市的规定。那我想有些城市它可能是不是比较就是说火灾高发区哈，或者是靠近山峦一带，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有比较严格的一些要求哈。哎，
没
所
错，
以李健说的这一点也特别对，咱们也特别需要
注
小
意一
心一
下
下。
吧，呀，
哎，是的，
但是反正都是庆祝嘛。我亲眼看过，在旧金山有一个区，就是我看的十字路口，那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裔的这个居民哈，特别喜欢放鞭炮。我在那儿就是经过的时候，哇，简直是什么登天炮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那儿放。然后
真
呢？
的，
旁边就有一个消防车，就在那儿等着对，他们就是消防局也只能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啊，就是说避免万一有什么这个火灾啊，或者是怎么样。
对对，哎，我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哈，但是咱们可能是不是到休息的时候了？就是说，在这个我在网上，因为刚好独立日快到了，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放烟火把车给点着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我们怎么避免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李静。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因为明天就是这个独立日了哈。刚才丁月和李进聊到说，有不少人想在这个时候放一些烟花哈，就是个同喜同乐嘛，庆祝一下哈。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存在一些危险的哈。尤其我昨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刚看到的哈。我休息的时候给李进，不知道李进来不来得及看，就是一家人坐在这个 driveway 上面哈，然后在那儿放烟火，然后放大家都挺开心，还这个有大孩子小孩子都围在那儿，结果。突然有一个就失控了，然后就射到人群当中来了，然后这个不要紧哈，可是就没过了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旁边的汽车就起火爆炸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说这个车，如果是在车旁边放烟花的话，是会有这样的危险吗？
我觉得这个比较奇怪一点哈，应该那么说，就说呢，车子平时，假如你说他们，我记得多年前我好像也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他们互相扔那个鞭炮吧，或者是他
对，
们点的时候那个鞭炮自己就飞起来，但是没向上，也可能是突然倒了，就你知道那个
对对对，射向
侧
人
面飞
群，
哈，对，它有可能是射到这个旁边一架车，这个车子当。可能当时没有关窗哈，那你射进去之后，那里面那个，你知道鞭炮实际就是炸药嘛，对不对？
对。
所以尤其是他们放的一些很强的，我觉得感觉的那个炸药的那个爆炸力不低啊，所以呢，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造成这个车子里面就是起火燃烧，你知道，呀，不然的话呢，你说这个炸药刚刚是滚到车底下，在这个油箱底下炸一下。那就也有可能，那就不是简单的起火了，那真的有点要起火爆炸了，
OK，所以其实最危险的就是说这个可燃物接触到油箱，对不对？
就说这意思啊，就是一般的小鞭炮，我相信没有问题。但是你假如爆炸力比较大的，你假如把那个油管那个点完油管，它自己是橡胶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可能呀。
OK，
虽然
好
我
的
没
好的，
有不记得那个细节哈，但是要小心。
了解，好，反正咱们在这儿聊到这个就是分享啊，也是提醒大家啊，独立日开心啊，我们庆祝，感受美国的精神，了解美国的文化和历史，但是呢，安全哈也是第一的，一定要注意哈。好，好，那接下来李静刚才谈到说，因为现在是出行的高峰嘛，然后大家你也讲了，好多人其实都选择这个 road trip，对不对？也会出去玩啊什么的。现在又是夏天哈，但是在路上冷气突然坏了怎么办？
对，这个呢，那么说吧，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也是说，在这儿说一下，希望能够给咱们听众朋友啊，来做一些参考。什么呢？就是，我太太呢，她正在开我那个2016年的特斯拉 Model S，在洛杉矶哈，突然间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老公啊，这个车子冷气突然间不工作了，而且仪表板也显示出呢，就是说。” 冷气呢现在有点不工作，会造成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影响哈。然后呢，而且他还说呢，就是说车头前边开始有些噪音，他说一打开这个冷气呢就有噪音，虽然这个冷气已经不冷了。
嗯，
那当时没有办法呢，我就把这个当地给他最离他最近的特斯拉服务中心呢就让他过去了。
嗯
啊，让他去赶快看看，因为
怎么样呢？
假如我要是去 make a reservation 的话呢，要至少要过十来天，他们才有功夫。我说你假如能够去到特斯拉那个地方，让他们看看有没有办法 squeeze you in into appointment。哎，结果他去了之后呢，人家还真的就说今天就是当天就没办法，但是第二天他们就可以，帮他把修一下。
哦，那很好。
这个我当时当然很感谢了，但是我后来呢收到他的这个账单和这个 estimate 的时候呢，我都就说 surprise， 他就说呢
怎么样，多少钱？
机坏了，这个坏了，那个坏了，整个全套要换哈。
嗯，
那这个就是差不多1000多块钱。
1000多算是这个 fire price 吗？还是超出想象了？
我觉得那就是假如你把整个的这个空调系统全都给它换过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包括这个空调压缩机哈。这里面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什么人帮你修。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从特斯拉的观点来讲，它不会像比如说假如我把这个车给比如说王师傅啊或者其他的熟悉的这个修车师傅啊，他可能先会怎么样做呢？就是说先查一下。你这个冷媒为什么是还有没有？是不是全都卸掉了？
对。
然后呢，就是或者，帮你把这个系统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漏冷媒的地方，然后尽量把那个修好，然后重新加冷媒，然后打开空调看看效果如何。为什么呢？就说呢，因为这个空调，假如你冷媒没有了之后呢，那个空调压缩机它本身不是等于空转了嘛，对不对？
嗯，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没有冷媒做这个润滑剂，因为冷媒它不但起这个制冷这个作用哈，它自己还含有专门给冷媒就是空调系统，特别是压缩机里面的一种润滑剂，它就是在你这冷媒里面它就有这个润滑剂。
嗯，
当然从特斯拉的观点来讲呢，他说你整个系统都要换，因为他假如说我帮你灌点冷媒，然后你看看行不行，不行再回来，这也是一种做法。但是呢，可能他们从修理的这个收钱的观点来讲的话，他认为是第一最靠谱的，因为整个系统全都给你换了，不存在到时候换了一个又不行你又回来，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从价格的观点来讲呢，就是说我建议哈，就是下一次假如咱们听众朋友你有这个突然间觉得冷媒不工作了，千万不要就说马上就是换这个压缩机啊这个那个的哈，你就可以说你先给我加冷媒。
OK。
需要的话把这个冷媒里面的那么说吧，先加冷媒，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最低。因为假如他这个压缩机已经坏了，那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觉得其实都应该是加了冷媒，用最少的金钱来去试一试，看看你的系统有没有恢复工作，那个噪音，有没有就说消失。假如有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至少你还可以开它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是的，哎，其实那如果说到这儿的话，这个冷媒咱们一定得去修车那儿加吗？还是自己也能手动操作呀？
其实你现在很多像这个 AutoZone 啊 ，O'Reilly 啊，他们都有这个冷媒，就是说这个添加这个那套东西，就是说呢，他给你一个罐子，然后呢，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接到这个冷气系统。然后它还有一个表告诉你，就是说能够充多少冷媒是正常的哈，千万不要充多，充多并不好，充少也不好。
OK， 好，
但是呢，还是毕竟还是，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汽车修理常识。假如没有的话呢，可能假如你说我又不方便找别的人，那你找个朋友，假如他会做这些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但是切记就是一定要 follow instructions。
OK， 好的好的，行，反正如果大家有这个能力和经验就自己做，没有就找一个专业的修车师傅帮您哈。但李进的嘱咐的要点就是说，咱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试起，对吧？如果只是缺少冷媒造成的，那就没必要花1000多块钱整个系统都换新的，是吧？
对，就是说呢，我也请教了像王师傅啊等等啊，就是那么说吧，你假如冷媒漏光的话呢，你的那个压缩机呢？有可能在那空转呢、啊、或者是在某种负荷的情况之下呢，它会有噪音，但这个噪音并不表示这个压缩机已经坏了。
哦，
但是你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换整套系统呢，还是花不超过100块钱先看看行还是不行呢，对不对？
嗯， OK， 好好，谢谢李进的这个建议哈。哎，但是有时候这个开车在路上就突然就热的不行，我曾经有一年就经历过，就是去他后回来的路上，那不是独立日，可能是劳工节，所以就是也其实也挺热的，然后就突然感觉热的不行，然后其实就是没有冷媒了哈，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就是紧急的办法吗？
紧急的办法呢，就是说，假如你怕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呢，你可以先预先买一罐那种加冷媒的东西，
嗯。备在车上是吧？
20-30块钱放车里当做行李一样嘛，对不对？
嗯
啊，然后呢，假如是，当然这是假设你自己或者家人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儿，那我觉得花的20-30块钱、30-40块钱还是值得的啊，这是一个小钱，对不对
？OK， 是
啊，
确实，
啊，但是呢，切记啊，就是说你加了冷媒之后，假如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泄漏的地方，那你加了一罐可能用。不到半个小时，说不定就又恢复这个故障的那种情况哈、啊，要记得呀、
哎，那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它有泄漏的，就是需要去更换系统吗？还是说它有什么修补的这种机会？
假如有泄漏的话呢，它那个多数都是在管道或者是在它那个接口端口的那个地方有漏的现象，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它。你只能换那个比如说高压管道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就说假如你不把这个泄漏的问题解决掉，你加多少冷媒它都会泄掉，只是时间而已。
OK， 了解了。好，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去分析和解决了哈。哎，好好，谢谢李进。那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啊，等会儿回来呢就请李进继续跟我们分享啊汽车行业中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特斯拉的充电网啊，听说又进一步的要扩大了哈，是不是有一间新的这个充电网络公司又加入到特斯拉的这个充电标准当中了呢？
那这个其实啊，丁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看整个北美这个电动车市场哈、假如龙头老大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都已经宣布他们正式加盟的话呢，其实用英文的话讲的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就是说这个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啊，既成事实的这种
板上钉钉了。
对，板上钉钉了。那其他的像这个大众的，就是说现在除了特斯拉之外呢，有几间这个充电网的公司哈，包括 Electrify America， 这是大众旗下的。那时候大众因为柴油门被罚款的时候哈，他被法院要求呢，就是要打造一个这个全国的充电网，叫做 Electrify America。另外像 EVgo 啊、ChargePoint 啊等等等哈，我估计呢，在未来。几个礼拜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其实他们一定会走这条路，因为这已经是势在必行哈。那我刚刚看到呢，就是大众旗下的 Electrify America 说呢，他们也会就说在他们的那个充电站哈，在2025年呢所有的这些这个 Electrify America 的这个充电站呢，都会加多一个特斯拉的这个插头。
OK， 那也就是说，以后特斯拉的车开到这个充电站来，一样能充，是这个意思吧？
对，其实呢，特斯拉原来他去这个 Electrify America 的话呢，他需要 加上一个适配器。
哦。
但是现在呢，因为特斯拉的这个插头已经变成，就是说公认的，咱们这么说啊，公认的标准啊插头的话呢，将来我想不管是你去哪一家这个充电公司哈，不管你是开特斯拉也好，还是开通用、福特等等等，这个充电插头一定会有特斯拉的这个插头在那个地方。
是，哎，但是您说未来是不是很多汽车公司直接就生产特斯拉的这种通用插头了，就也不要搞什么三个两个不同种类的插头，
对，
这样不是更简单？
就因为有，没错，它是有一个过渡啊，这个对不对？一个过程，所以福特、通用好几家汽车公司，他们已经宣布了，就是2024年开始呢，他们会提供一个特斯拉的充电的适配器。这样你买福特的电动车也好，买雪佛兰通用的都可以在特斯拉的那个超级充电站充电。他们会这几家公司呢会把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收费的方式啊全都自动化。因为你去这个特斯拉充电站呢，你绝对不会说我要刷卡。你的卡已经是在他的这个特斯拉的 App 里面。OK， 然后呢他和特斯拉之间的特斯拉充电站和特斯拉车辆之间，他知道你这架车是哪辆车 ，VIN number 是多少，他就自动就知道，去收钱怎么收法。当然，福特、通用他们会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呢，和特斯拉 work together， 把这个收费的这个细节，把它完全电脑化、自动化之后呢，你到时候去任何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站哈，很可能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特斯拉的 app， 然后这 app 你就告诉我是谁谁谁，然后它就可能就自动就开始充电。那然后从2025年开始呢，你就连适配器都不用，那它这个福特也好，通用也好，其他汽车公司也好，他们就会完全安装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插头和插座。这样的话呢，这个你直接用这个特斯拉插头插进去的时候，它就知道。就好像对方是个特斯拉的车辆，只不过它是 communicate with 特斯拉的这个 protocol， 但是车子是福特或者是通用或者是宝马，谁谁谁。
OK，
非常方便，对。
是，这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哈。
哎，
那除了您刚才说的这家公司，是不是它已经不是第一家哈？就是说提供跟特斯拉一样的这种适配充电的这个叫做充电头了。之前是不是已经也有很多家都有类似的这种行动？
对，他这个其实呢，我 so far 看到的就是，这个 Electrify America 加上 Blink， 这两间公司啊 ，Blink Charging，然后呢，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叫 EVgo 和 ChargePoint，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 decision 会很快。
对，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就相当于落后了，对吧？
是，
没跟上这个潮流。好，那鉴于这种情况下哈，你看就是不管是特斯拉也好，还有跟这些其他车厂这种联盟哈，都感觉就是说对特斯拉也是一个借势吧，就是说你看好像不管到哪儿我们都能提供最方便的充电，然后就甚至这种充电适配口都以我们为标准了哈，那这是会不会进一步的助推特斯拉的销售呢？
我相信这个两种都会有哈。一方面，人家会觉得，哎，特斯拉这个确实是方便，因为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你要长途旅行的话呢，特斯拉充电网绝对是公认的，这个最可靠的。但是呢，你现在也完全可以考虑，比如说买这个通用，或者是买福特，对不对？那我就知道，虽然我今年还不行，但是。可能就说他们的规定是明年开始就可以了。
OK， 好，好，
所以是一个 good choice， 对，两个都是。
OK， 那目前为止哈，因为今天说实话也都又七月初了嘛哈，每次到月初李进都会跟我们来回顾哈 ，review 一下最近的这个汽车销售哈。那刚才您谈到的这几间大厂，他们表现怎么样呢？
其实呢，这个我看了一下啊。七月就是六月份的销售，因为刚刚过了嘛。六月这个美国的汽车市场呢，现在是完全是处于恢复之中啊，就是大家的那个都是有增长的这个势头，看起来是非常不错啊。几句话咱们就很快的就说呢，包括这个原来 不咋地的这个 Chrysler、Stellantis 哈，他们都结束了长达三年半的这个美国销售的低迷，在第二季度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交付量呢增长了6%，但不是很多，但是都好过没有再继续跌破谷底嘛，对不对？
嗯，是。
然后呢，本田的这个Honda 呢，他们在六月份的这个交付量呢增长了57%，相当不错，相当不错。而且这是 Honda 连续四个月哈交付量，就是在不断的稳定的这个增长，而且呢，本田的这个牌子呢增加了这个54%，Acura 呢这次也非常不错，增加了83%，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也都说过 Acura 呢是就是有点看到半死不活的，就是说并不是很，但是他们现在呢就是本田呢，它原来是有一个很。就说很致命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车出不没办法出货，
现在解决了吗？那现在解决了吗？
解决了，看样子就是说至少一大部分的解决了哈，就是现在本田呢就是说他们不单只要解决供应链的问题，现在还要解决这个运输的问题，因为你工厂这个生产车出来，你要安排这种，这是 auto carrier， 就是那种专门运车的这种大货车啊，或者是火车呀，或者是等等等哈，所以呢，就是本田呢这些所有的这些 logistic， 咱们那么讲吧，对不对？货运流啊，这是都是要本田呢叫继续加强，因为本田有好几辆车，像那个最受欢迎的 Civic 和这个 CRV 呢，它是在加拿大的这个安大略省的生产的，
生产，
所以他对他要来美国的话，他必定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铁路啊，或者是这个货车啊，对这种。
OK， 好的，好。那看完本田，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再来关注一下像什么现代呀、起亚呀哈这些韩国车的表现又怎么样呢？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根据刚才李进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话题哈和新闻，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问题，或者您生活当中有什么关于车方面的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呢？欢迎您来打电话参与进来哈，我们会请李进现场为您解答。888-275-1628。国庆节的前一天啊，不知道有
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一下，就是这个同样这个电话号码呢，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哦。
哎，对，是的哈，所以您不方便说话的话，那您也可以往这个号码短信留言哈，888-275-1628。好，那因为这个刚才李进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哈，就是七月初了嘛，咱们可以看上个月的啊最新一些汽车的销售数据，本田表现特别好哈。那其他方面像是这个现代起亚韩国车怎么样呢？
现代和起亚呢，他们其实在这个怎么说呢，在过去的这两三年哈，他们的表现都非常不错。韩国的汽车公司，他们在整个供应链的管理上啊，等等等啊，都是不错。所以呢，像现代哈，它在这个六月份呢，它的delivery 增加了10%哈。So 它至少呢，我觉得他们都可以保持着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不是说它所有的车都不错啊，主要是几个热卖的车啊，像这个Santa Fe啊。像Elantra 啊，这个他的那个什么 Ioniq 5啊，电动车啊，但是呢，他的那个大的 SUV， Palisade 呢反而下降了14%， Sonata 下降了19%，但是其他都还不错，所以它总体上呢是就是增长了这个10%哈。然后他的姐妹厂起亚在六月份呢，它的销量增加了8%，所以呢，就是说你看这两个这个姐妹厂呢，实际上差不多少，
是。
然后呢，日产很快我就说一下哈，Nissan， 它的这个在 Rogue 的这个品牌带动下呢，它的这个 Light Truck 和 SUV 哈、啊，这个增长了不少，增长了33%，这是相当不错哈、啊，对日产来讲、
哦、
呀。然后呢，它的 Infiniti 就是那个 Luxury Division 呢，增加了57%，这是因为日产前一两年呢，销量确实不咋地，但是呢，这是日产连续第二个季度的增长，就是2023年呢，他们也是在走向这个，这个恢复的这个程度哈。
是，好，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打热线进来了啊，是吕女士，我们来接听一下。吕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吕女士，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2007年的 Honda 的雅阁，它那个车棚顶掉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2007年的 Honda 雅阁就是 Accord 是吗
？Yes。
你说那个车顶棚就是那个绒布的那个顶棚是吗？
啊，对，是那个绒布的那个。
OK， 它这个呢，其实有。不少日本车哈，像那个 Honda Civic 啊，像那个 Corolla 啊，他们这种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是不是他那个当时安装的时候啊，那个工序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他那个胶水是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2007年的车也都是比较旧了，我觉得呢，能够找一个修车师傅，就是帮你把那个就是用这个胶水啊，把它重新粘接起来，就是粘回那个车顶棚，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OK， 好，那供吕女士参考哈，看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哎，我们的热线电话还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您可以打电话进来，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哈。我们请李进在现场为您解答。好，再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哈，李进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关于现在啊，
另外就再加上这个 Subaru 哈 ，Subaru 呢也都连续两个月。上升了这个20%+ ，so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然后呢，他们已经就是说，一年前Subaru 曾经一路都是下降，但是呢，他们已经保持了连续11个月的增长，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最后呢，我们谈一下马自达，它也是连续9个月上升啊，6月份呢，它的 delivery 交付量呢竟然猛增97%，所以也是。
哇、
我们也是很为这个马自达高兴哈。
对，听起来各大车厂都是感觉这个车都开始蹭蹭往外出哈，是以前的那个供应链短缺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解决了呢？
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各大汽车公司哈，他们都已经就是把这个问题呢，已经比去年呢有大幅度的这个改善吧，那么说吧。
嗯、OK，那是不是？
我看了一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发了一个短信给咱们说呢，请问 Ioniq 电车原电池能开几年，假如原来这个电池坏了，建议换电池还是买新车哈。那么说吧，在加州政府就是不单指联邦政府哈，加州政府都就是要求所有的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必须保障呢是15万里啊 ,150,000 miles 和10年、嗯、就是这个时间是蛮长的哈。其实类似的问题有人说，那你买个特斯拉也好，买什么也好，它这个电池要坏了怎么办？
对、啊、
其实呢就是说根据我的认识哈，就是我们当时也举了个例子，就像普利斯它的那个电池原来这个 dealer 要给你换的话。嗯，那是很贵的，差不多4-5千块钱、嗯、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呢已经找到了这个门路哈，他们就是帮你上门更换这个 Prius 的电池、
嗯、
在1000块左右，你想看、
哦、
所以呢我觉得其他纯电动车啊，现在虽然还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不管韩国的也好，特斯拉也好，哪国也好，我相信到时候水到桥头自然直，
嗯，船到桥头，
船到桥头自然直。看李进这中文实在不行
没关系，李进属于是美国半个美国人了哈，都在这美国长大的，所以您能说这么多成语出来，我觉得已经很 surprise 我们了哈。好，那其实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哈。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您有问题还没来得及向我们提出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留言给我们哈。好的建议、好的想法啊，任何反馈也都欢迎您通过888-275-1628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好，今天非常谢谢李进，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